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前两天2月22号在美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50万大关。那么以前美国一般的流行性感冒如果死亡的人数超过了3万个人，就算是很严重的流感。那么去年一年为了新冠死亡的人数超过了50万，而且远远超过了已经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加上越战美军死亡的人数。所以那天特别美国也降了半旗为了要表达对这些失去的人还有家人的哀悼与同情。我想每一个数字的后面我们说过了，它都是一个灵魂，也都是代表着一个伤痛的家庭。尤其那天看到有人写说在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家那个椅子吃饭的时候那个椅子就要变成永远空着，听的时候心里面总是很难过啊。那我想我们不仅仅求神安慰这些失去家人的家庭，而且我们还是求神特别让所有还活着的人能够带着感恩的心，不管信主的没有信主的都应该赶快跟神恢复该有的关系让没有信耶稣的赶快信主，信主的人能够好好的认真的来信主，让我们借着这一次的疫情给我们的震撼，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可以脱离疫情以前那种常常有的时候忙到好像盲目了或是我们都是只是为了短暂今生的生活的这种追求变得很肤浅甚至妥协我们真的求神借着这一次能够让我们都醒悟过来，跟从前不一样今天是2月28号，转眼之间已经到了2月底2021年一下子已经过了1/6在我的心中这个2020年好像一直都还是印象深刻，但是它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虽然2020年带给了大家很多的震撼，很多的伤痛很多的担心、愤怒、难过但是这个2020的这一个数字我去年多次讲过了每次想到它都提醒了我2件事情哈。一个是眼光，一个是境界。希望我们属灵的这个视力眼光能够被神借的这一次能够恢复过来让我们有很健康很属灵能够透视的眼光，透过神透过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遭遇不光是过去的这一年，而是对我们今生我们的眼光都被神调整了，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另外2020也提醒了我们这是至圣所的尺寸，提醒我们属灵生活该有的境界，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在施恩宝座面前来过生活。所以2020年有那么多的伤痛的事，但是希望它也能够在正面上带给我们的影响和改变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的祝福不会因为2020过去了我们就让它消弱甚至消失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讲我们这个月的主题，这个月是讲到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那我要讲这个主题的最后一个题目了。那么下个月开始我们会进到另外一个系列，就是讲到我们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因为要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必须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这是一切生活侍奉的根基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不仅仅讲到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同样的我们道路也是生命的道路。那么今天呢讲到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只知琴酒不知饮酒。 那这句话是来自于圣徒诗歌381首黎陀森弟兄改编的，然后所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秘密姊妹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做的一首曲子做的这个曲子，当他做出来以后这首曲子一下子被很多的圣徒们所喜欢因为实在是把这个歌词的境界味道都能够唱得出来我们非常感谢主把这么好的属灵产业留给我们。那么这首诗歌的主题是讲到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会来唱这首诗歌那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很大，只知情酒不知饮酒那么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镜头只集中在腓立比书的一段经文，就是第一章12节到21节，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前文整个的一段小小的记载。那么我们透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说是透过保罗这个人来讲到怎么样子借着只知情酒不知饮酒而让我们的侍奉真的是在生命里面的侍奉所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21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让那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我们的背诵经文就是这20节的后半跟21节的前半，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用生命来侍奉的保罗当他遭受到犹太宗教领袖这些长老祭司长的陷害要准备杀他要害他，那他只好上告于该撒，被以囚犯的身份押送到罗马成为罗马的阶下囚。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处境中还是用他的生命在这里侍奉神，在这里服侍人那么我会分三个角度来讲这个题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到保罗他那个关锁不住的福音使命和生命的影响力。关锁不住的福音使命和生命的影响力，在这里提到两个很关键的字，都是人生的大事，讲到生命，讲到使命，讲到生命，讲到使命，两件大事，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要需要向神交账的。我们要为着我们里面基督生命长成的度量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到底完成了多少，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被基督赋予了福音的大使命这个使命不是只有给使徒的，是给所有神的儿女们的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借着这个属天新造的生命来彰显基督的荣美来完成福音的使命，不仅仅荣耀神，也给人带来祝福。那么这既然是神的心意，仇敌就想尽办法的要来扑灭我们里面的使命感，想要用各样的方法来破坏我们的生命， 的成长，破坏我们这个人该有的影响力。这个不是只是针对保罗或是一些爱主的人，这是针对所有的人，仇敌的破坏，都不要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都不要我们在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人生真的很短，我们都要去交账的，就算主迟延，我们都要去见他的啊！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所得着的啊，跟所被赋予的，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他怎么样子在啊这么多的困难和仇敌的攻击底下，他那个关锁不住的啊使命和生命啊，他那个关锁不住的福音使命还有生命所带出来的影响力。他刚才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且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为他受的捆锁反而信心更坚定，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从这段的经文，我们从三个小点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在这里一个用生命来侍奉神的人，一个只知道倾倒自己生命啊，倾倒自己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的人，他所有所遭遇的事情反而应该是更叫福音兴旺。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见证给我们看的。当我们这个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遭遇，把我们的处境分成好的或是坏的遭遇。那么对不信主的人，就是所谓的好运跟坏运啊，你运气真坏，哎呀，我今天真 lucky 啊，我运气真好。我们把我们的遭遇诉诸命运啊，或是把它分成好的跟坏的。但是其实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真正成熟的人，任何一种的遭遇和环境，我们都可以让他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要说，任何一个环境和遭遇，它都可能成为正面的祝福，它也可能成为反面的破坏。那么到底会是什么呢？那就完全决定于我们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它，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它。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女孩子，一天到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哈，讲到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啊，身体的健康、学校的问题。那天他爸爸就跟他讲，他说这里有三样东西，你放到三个小锅上，都把水煮沸腾了，然后把这三样东西放进去。那个女儿说，嗯，干嘛叫我这样做？他说你做就是了。所以女儿就用了三个小锅，就装了一点水，就把它煮沸腾。然后他就把一个生鸡蛋，爸爸把一个生鸡蛋给他，他放在第一个锅里面。他爸爸把一个生胡萝卜给他，他放在第二个锅里面。他爸爸又把一包这个像例如说 instant 咖啡啊，这种那种即溶性的三合一的咖啡粉给他，叫他放在第三个锅里面。那么过了一下以后，他爸爸就说：“你去看看这三个锅里面。”煮被你煮过以后，这三个在煮之前跟煮之后有什么不同？同样是煮，同样的白水，同样的沸腾，一样的处境，一样的遭遇，你发现鸡蛋原来里面是软绵绵的，结果煮完了以后它熟了，变硬了。胡萝卜原来是很硬的，生胡萝卜是很硬的，煮完了以后它变软了。咖啡粉原来是一粒一粒的，当它煮完了以后，它看不见它原来了，它变成一个可以享受的一个咖啡一个饮料了。所以他爸爸就告诉他说：“他说我们人生有各式各样的遭遇啊，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这个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你是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面对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啊，他的遭遇。神好像这一次没有像他大概十几年前他到腓立比去的时候，那一次保罗被下到监狱里面去，被打，然后上木狗上铁链，跟希拉被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一天神大能的介入，保罗希拉半夜唱诗祷告赞美神的时候，突然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大开，锁链全脱。哇，那天神大能的介入， 那样子的一个遭遇。那么这一次保罗来到罗马，神却没有做同样的事情，好像外在的环境不一样了，遭遇不一样了，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神没有介入就成为他不传福音的借口。他在这样子的艰难的情况下，他能够写信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们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不管我们所遭遇的事是什么，这个都不要成为我们的借口。我所遭遇的事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得着了主所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环境，进入这个遭遇所该有的结局。像约瑟也是这样，对不对？他明明是一个 年轻的孩子，受尽哥哥们这样子的伤害出卖，受尽了许多的委屈，他应该是充满了苦毒和怨恨的人。但是这一个人，他对环境的回应，他是用一个顺服在神主权底下的一个态度，因为他总是从神的手中来接过他一切的遭遇，所以他就不会去埋怨苦毒恨他的弟兄，他能够反过来安慰出卖他的弟兄，甚至成为他们的祝福，还对他们说出了安慰之言。就创世纪五十章，雅各死了以后，兄弟们紧张死了，以为这次约瑟当初是看在爸爸的面子没有报仇，现在一定会害他们，哪里晓得约瑟还是一样的人，对不对？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瑟就用许多亲爱的话安慰了他们啊。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用很多 kindly 啊，那种很仁慈的、很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是帮助他们要转向神。所以人在这里可以把保罗给关锁，但是关锁不住他的福音的使命感。人可以把保罗上了锁链，让他不自由，但是他的影响力一点不受拘束。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好像外在的环境、仇敌的攻击反而成为福音更加兴旺的一个催化剂，使福音的火越烧越旺。在这里我想我们就着我们讲的教会的意向和使命我稍微也算是复习一下，正好在这里就着这个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再被提醒了。就是真实的意象都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天上的。所以保罗对亚基帕王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它是从神那里来的，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会不住的增长的。而且这个意象，因为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了，它会吸引我们，而且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不光整个人生的大方向被这个意象管理，连我们生活最小的事情，生活言行跟侍奉，它都会影响我们，它都会来控制我们。而且我们也说过，真实的意象它一定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而一个人有没有使命，都是在碰到困难、碰到要付代价的时候才显出来。所以当真实的意象产生了不妥协的使命感的时候，就会让人甘心的付出各种的代价来应付所有万变的局面，还有各种的挑战。所以一个真正有意向跟使命感的人，困难和考验或是代价，他不仅仅不会消灭他的使命感，反而会像柴火一样让火越烧越烈，能够让这个人越战越勇，使命感也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强烈。所以同样的环境都在乎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圣经上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十二位探子这个十个人从环境来看神，所以回来报恶信。加勒跟约书亚透过神来看这些环境，他们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他们回来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立刻上去足能得胜。弟兄姊妹，同样的环境，同样是领袖，都是十二个支派的佼佼者 top leader， 都是同样的神，同样的仇敌，同样的应许， everything the same，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 不一样，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不一样，我们回应环境的态度不一样，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保罗在这里第二件事情说到他所受的苦，让大家都知道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在这里我们要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就是在我讲保罗行踪与书信简介这堂课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当初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本人从来都还没有到过罗马。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你可以第九节到十五节，我们没有细空去去细看哈。他不仅仅一直在这里祷告着，盼望着他为罗马祷告，他盼望着主能够带他来，他一心想把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他也希望借着他来能够安慰坚固当地圣徒们的信心，而且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九到十五节他就写得很清楚，把他的整个对罗马教会的负担、关心、祷告还有他的盼望都表达出来了。那么另外除了保罗自己想来罗马以外对圣徒们关心，想兼顾他们，想把恩赐给他们，然后对那边的福音朋友他也关心他说他所有人他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希望把福音也传给他们。但是除了对人之外，在保罗的心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看见了罗马这个城市在神整个国度、神整个的计划里面，它是一个战略性非常关键性的地位对于福音的拓展、神国的拓展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我们俗话也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所以罗马如果被打下来的话如果罗马的教会刚强属灵的话，那么神国的扩展、福音的扩展就会非常有效的能够透过罗马辐射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当初十几年前保罗因着马其顿的意向从亚洲跨进了欧洲，但是当他一跨进欧洲进了腓立比就被下到监狱里去。同样的这一次保罗一直盼望来罗马，终于来了，他第一次终于来到罗马了，没有想到也是成为一个带着锁链跨洋跨海历经风浪被押送来的一个囚徒。一点不像他当初所期盼的是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像这个整个的环境都是相反的都是让他受挫的。所以从人来看到底神在哪里，从保罗外面的遭遇来看，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说神都走在我们前面吗？我们常常都是根据这个，对不对？但是你看保罗马其顿的意象清清楚楚的叫他去，神走在他前面，可是他却下了监。罗马也是神要带他来的。我也决定相信神走在他前面，像生命记第九章一样，我们的神像烈火一样，总是走在我们前面。约书亚记第四章，百姓过红海、过约旦河的时候，也都是神走在前面，在那里等着我们过来。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凡事都是神走在我们前面，每一天我们还没醒过来，还没过，神已经在我们前面都过去了。我们这一生也都是这样，神都在我们前面先过去了。那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里面在患难中还是能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神亲自带领我们，而且凡事都有他的美意。所以保罗的处境，我们可能从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说到底神在哪里，都是出于神的吗？真的是出于神的吗？保罗受这些苦值得吗？但是你看好，事实告诉我们，不仅保罗自己没有被打垮，连包括罗马皇家的御云全军这是皇家的军队，御云全军，因为他是上告给该撒，所以是该撒的犯人，所以派了御云一个军来看他，御云的全军都知道这个人是为了基督受苦。哇，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见证，因为在他身上看不见埋怨，在他身上看见的是生命的侍奉。 而且保罗在罗马监狱这两年的时间，他也没有浪费时间，对不对？他写了四卷宝贵的监狱书信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那弟兄姊妹，我们讲这几卷书啊，都是属天的启示、教会的启示、神永远旨意的启示，成为历史历代救恩真理的根基、教会建造的蓝图啊，圣徒们生活得胜的秘诀，还有神儿女们啊各方面生活的教导和安慰。他没有在那里因为关在监狱里面环境对我不利，他就埋怨，他就放弃了。这个人是一个越战越勇的人啊，这个你关不住他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没有浪费时间，他反而充分的利用这个时间，把生命倾倒出来，成为了众人的祝福。这个叫做只知请酒，不知饮酒。他不是只为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感受的是什么，而是他只是就是付出，把他的生命整个倾倒，为着神，为着神的百姓。所以让所有接触他的人啊，都能够从他的身上闻到了基督的馨香之气。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